好，外道不是那个92种外道，93种外道，不是指那种外道才叫做外道。我们现在的凡夫习气就是外道，因为我们把根尘所对的境界当作实有，把这种东西当作实有，而实相却不能相应，这种心就是外道的心。入狮子游戏三昧，就是如幻观，经常用如化如幻观察一切世俗世间法，这样子的观察就叫做狮子游戏三昧。好，以上三门，因为这三门呢是总标啊，所以我说的稍微多。我们翻过来1792页，妙月三昧，在经文当中呢，它什么叫妙月三昧呢？妙月三昧，注视三昧，能照，请把照画起来，这是它的关键字。哦，注视三昧，能照诸三昧，也就是说，什么东西来照？你自己所具备的自信，能够照一切的法。啊，能够让你自己观察一切法的时候呢，明明白白，就像什么？就像月亮在黑暗的时候呢，能够是大黑暗当中唯一的光明来源。你只要能够入这种光明想的话呢，你一切法没有黑暗跟白天的差别，对不对？你白天可以取日光，对不对？晚上可以取夜光，把月光。纵使没有月亮的晚上，你也可以取什么？星光。纵使没有星光，你也可以取什么？在经文当中取那种化学药物的光，那就现在我们来讲呢，就是什么灯光。所以呢，我们都可以取到光。光表的是什么呢？表的就是自己的对道理性的通达，了解本来就是这样啊，对不对？花就是红的啊，对不对？糖就是甜的啊，盐就是咸的啊，对不对？你现在对这一切法性如的感受，它就是这样子。你不要再去攀缘分别，在苦乐无记三受上去因他做造业，那个就叫做清净月。那种月，那种心呢，就是没有无怨无作的心，一切相就这么完美。你想对这么完美的境界，你要增添什么？你能够减少什么？你不能够增一点，你不能减一点，它就是清清楚楚而已。所以净月三昧呢，也就是像净照万物一样，净照万物，他对万物没有取舍的能力，可是他可以有显现一切法相的能力。那这是净月三昧啊，妙月三昧的理由啊，那个意思。我们看龙树菩萨的解释，他说呢，月满清净，月虽然有阴晴圆缺哈，但是月永远是什么？永远是一个圆圆的，对不对？它每天去讲的。它的相只是因为日光的折射，对不对？所以我们见到月有怎么样盈亏，不是月自己有盈亏，月永远都还是那个样子。我们能见的光有盈亏，我们只要知道智慧永远是圆满的，体是不增不减的。你不要以见的相的一分当作是全分。那今天是上学，你就看到这样子。以为啊，月亮就是这样子的啊，今天月亮又变成那个样子的。到了15的时候，16的时候，你就以为月亮是圆的，到开始变成下弦月，最后月亮不见了。你依着30日的月差别相来见，那个只是见相的一分。那么由此可以知道，龙树菩萨要我们体会的妙月是什么？不管你见相的差别，你永远都如如不动的相信着，月永远都是圆满的。了解吗？相可以有不圆满，但是永远它的法性就是圆满的，它不亏损的，它不亏损的。所以现在你只是以你能见的能力来看到相是这样子，你看到相是这样子，只是相是这样子的，体没有变，体从来没有变。你知道体的不动不转，不会随着相去以为体有变化，你的心就能够不动，就能够不动。对三宝的信心就这样子不坏，这样子就叫做妙月。你只要得到法的原来的完美圆满的相，你就依靠在那个当中去，经常起这种观想跟观照的能力，不依着相的差别啊而起差别。所以尤其啊，在我最近读《入菩萨行论》的解释当中呢，他就经常讲啊，观察上师如佛这件事情。他说呢，我们永远不晓得上师的心。今天呢，他可能做一些你看起来违反戒的事情，可是他不晓得所谓者何，你并不清楚。你应当还是要去思维，他有所为而为，他为了要度化一些有缘的众生，于是他这样照做。 他不起恶心，这种想就是妙月三昧。妙月三昧，所以你见一切相都是好相，不因为他的盈亏觉得他有差别。只要你对他是这样亲近的观想，你永远在道上。老实讲，不是今天老师教我们多少，他要永远都是那个样子，他也要一直不断的学习着。所以当我从那边得了法以后，接下来就是我的事。当我一直不断的在用功进步的时候，我的心应该在道上，而不应该见那个相有差别。因为他的比丘相会越来越老的，懂吗？老了以后呢，总是会在他的相上有所不能，有一些变化。那难道你要把他变化当作是实在的吗？你要把他当作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吗？他凡夫相所现的有所不能，难道你就以为他的性上有亏损吗？于是你对他的信心就会降低了吗？今天不要忘了，你是个传灯的人，你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你今天进步到这个地步了，剩下接待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不要老是依靠一件事情，他很厉害，于是我才可以做什么，他不厉害了，于是我不能做什么。当你学到法了以后，你能够把法实践到多少，那是你的责任，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不应当依我们所依凭的那件事情的盈亏而有所亏损。我自己在道上是应该自己负责任，谁没办法帮我背这个责任？虽然他是我的戒和尚，是我的亲教师，是我的阿舍离，可是他不管怎么做，他总是佛，因为我今天的法身慧命是他给的，没有他引我入门，我今天没有这种本事。何况我也会老，当我有一天老了昏昧了，我的凡夫习气会现行的时候，人家也一样看不起我的，对不对？你今天不尊重一个老者，不尊重一个已经在色根上已经无能表现出完美性的人，你于是见他的亏损相，你其实是见到自己的不能，了解吗？你的智慧有所不够，不要忘了，你有一天也会那个样子。当你有一天你的凡夫性格因为你的色根没有力量了，你没办法维持那种完美性的时候，你的习气一样会现行的，一样会现行的。姑且不论他可能有因缘才会那么做的，对不对？所以何必去起怀疑呢？所以对上师的怀疑的信心要到这个地步，要到这个地步。何况对泥塑木雕的佛像，你也不要以为它就是那个样子而已，对不对？雕的好看，雕的不好看，于是你在相上有所分别。不要忘了，这些分别都是你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心，跟那个像一点都没有关系。那个像到底雕成怎么样子，它表现是怎么样子，我们应当都要入妙月三昧观察，一切的盈亏相只是相而不是性，性永远不动转，不动转却无妨碍于随因缘的变化，这就是它的美满，这就是它的圆满。它圆满性并不是不动，它圆满性却也能够随缘，虽然不动，性不动，关键就在他能够随缘，虽然会现诸异障相，可是呢，能除业暗，你能够入妙月三昧。虽然见相有差别变化，可是你永远就会观察性不动，不动也能够随缘，啊，这样子观察，此三昧亦如是，菩萨入此三昧，能除诸法邪见、无明、暗蔽等，就不会的对法相产生决定圣解，不会认为他一定就是这样。今天每一个人都很可能是瞎子摸象的某一个人，我们可能抱到是象的大腿，有些人可能是摸到象的耳朵，对不对？有人可能摸到象的牙。不要忘了，我们永远见到的象都只是性体的一分而已，常常保持恭敬的观想，不要以为你得到全分的智慧观察。我们得到的观察永远都只是一部分，不要把一部分的见解当作是全分，应当知道它应当有更完美的所有全体的法界性，依法界性观空，会比较不入于断灭，也不会着于有，啊，不会着于有。这就是妙月三昧。所以妙月三昧呢，就是能够观察一切相，而不会随着相的不圆满，失去对性体的信心。啊，这是默学我哈，啊，对妙月三昧的体会。好，接着我们看看月床相三昧。其实月床相三昧就是妙月三昧。可是妙月三昧呢，比较从相去见性。但是呢，你从相去见性之后呢，需要靠自己的抽象入甚深的思维。可是现在呢，月床相三昧呢不用那么辛苦，他就在相上，他就会如那个相，他就会在相上呢就认为对， 这个相就是性。刚才呢，我们会认为相不是性，对不对？性是圆满的，相有差别的。可是到了月床三昧的时候呢，他会认为相就是性，不完美有不完美的用处，只要用对地方，了解吗？所以呢，月床三昧呢，反而得一切法的差别用。所以你看佛怎么解释，他说云何名月床相三昧，住持三昧能够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能持诸三昧相，是名月床相三昧。那个持是什么？持就是受用的意思，就是实践。比如说呢，笔啦，笔我们正常讲呢，就是说笔头要朝上，对不对？笔尖要朝下，对不对？然后你要按出笔心来，这样它才能够用途，对不对？可是问题，笔只有这个用途吗？不是啊，你不要把笔心弄出来，它是不是就像针一样，对不对？你如果要去刺什么东西，是不是也可以用它来去刺？啊，你甚至拿它当尺来用，对不对？拿那个鞭，你就拿另外一支笔，对不对？把它当尺来用，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啊，它的背后呢，能够拿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笔，如果你只要思想所及，笔你只要想得到怎么用，它就可以怎么用。它不限制只有一个用处而已。这就是相，虽然是差别，差别虽然不是性，可是相也都有它的差别性。既然有它的差别性，依它的差别性条件所能够去提供的，它就有它的差别用，了解吗？这是由相而入用，月床三昧就是由相入用，你能够去受用这一切的相。所以前面的妙月三昧是从相入性入体去观察，去得到智慧，而月床三昧呢是从相入用，你能够受用它的差别。我们经常俗话讲摩西黑马后，不是感觉你心下裂了，而是说虽然你没办法得到最好的东西，可是现在这个东西也蛮好的。那天呢，我在一个道场啊，请了一个老师来讲 C Beta 怎么用啊，我觉得那个老师很精彩。底下有一个法师啊，他的那个 C Beta 那个电脑，哎，因为那个老师叫我们按 Ctrl F， 可是那个法师按 Ctrl F 之后呢，那个机器不理他，完全没有那个指令搜寻那个画面出来。于是他就找那个老师下来看他的电脑，老师也去做了好多次，你知道吗？那老师拍案叫绝，说真的好玩，这部电脑有趣。要换作我们的习气啊，嗯，这是什么烂电脑，对不对？看是怎么排的，嗯，就去分别那个障碍项。可是他不会去看到障碍项，哎，这个有趣。他碰到不如他预期的那个现象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困难，他会觉得哎，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值得去探究为什么他会是这个样子。哎，如果他深入其中了解他的原因之后呢，哎，他会得到他的智慧，对不对？得到他的观察，得到他的这个原因，他把原因搞清楚以后，所以你可以发现哈，真正证入法性，得到一个法的三昧的人，他在那个法会为一直不断的不疲不厌的理由在哪里？他会找到趣味，什么他就可以搞出名堂出来，知道吗？他就能够变通啊，他能够入一切法，神通自在妙用，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就叫做月床三昧，持就是受用，你可以入一切相无量的用处，对不对？它有多少用处就随你自己变通了啊。所以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个修行在个人指的就是那个用持。所以我们讲要受持诸佛法，对不对？受持不是死板板的就是那个样子而已，我们要能够有那种变通性，把它用在能够帮我们去亲近一切烦恼相的一种本事上，这就是持诸三昧啊。一切法它要有用，它用在什么地方，你要找到它有用的地方。今天你只是用不上它而已，你不要以为用不上的东西就叫做障碍。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太多障碍了。就像以前我爸爸小时候讲的故事一样，他说有人呢、读一封人家的信，然后呢这个字不懂把它撕掉，这个字不懂把它撕掉，最后那封信全部都看不懂啊，全部都看不懂。那看不懂就看不懂嘛，对不对？所以干脆呢，你不要下级的，我用尾刀的嘛，可以啊。所以你用尾刀的嘛，才下坡呀。不是说你不要下级的，不要下坡。 好，那我以前小时候也听过一个故事，就两夫妻啊，各居一地，然后彼此也会通信。啊，信来信的时候呢，就画啊，画一头牛，对不对？画个篮子，别人都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哎，那个懂的人，有默契的夫，那个他们两个那么恩爱的夫妻，他就知道他讲什么意思。啊，乃至于我那天看到一个侨居在这个加拿大的，他回来台湾了。啊，因为他在台湾开一个贸易公司，他儿子啊就send一个 mail 给他，那 mail 什么都没有，点点点 dollar sign 点点点，前面你给我的钱已经用光了，到这边以后就没钱了。那他妈妈就很厉害，他妈妈就数几个点，一二三四五，原来他给他1000块钱美金，用了5天就用完了，那现在已经没有钱了，以后就 no 损。然后他后面又点了3个点，他现在的钱搭了在那个表示他是第6天了，哦，给他切2个丢嘞。我真的觉得啊，他妈妈真的很厉害，他跟他儿子之间有这种默契，哇，实在我告诉你啊 ，email 可以写成那个样子，嗯，有意思，这个就是越床向三昧，哦，不见得要一定怎么样才能够达意哈，你懂他的意思就是懂啊，你就知道他的意思，你要知道怎么回应。啊，就这个就是词的意思啊，词就是受用啊，你不会觉得啊，不要塞成什么 K 弯，一定要怎样才能够怎样，啊，你会用，那你就可以得越床向三昧，啊，这边就是这个意思。那看看龙树菩萨怎么解释哈，越床向者如大军将以床宝做越向，就是我们大军不是要立一个旗子吗？对不对？军旗的所在啊。军旗的所在就是这个，啊，军队的所在，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攻占一个营地的地方啊，首先第一件事情就要怎么样，升旗。那天我看了那个劳勃瑞弗的一个片子，好像是 The Last Castle 最后的碉堡，他指的是他一个将军哈，他因为带兵啊不服从那个总统的命令呢，而导致他全军覆没。所以他要背行政责任，就入狱了，入军法的这个监狱。他入了监狱以后呢，最后发生整个兵变，他就带动全部监狱里面的人叛变，把那个典狱长啊一个上校呢，想要让他辞职。在那过程当中呢，他最后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把国旗升上来。他原本的计划呢，就是要把国旗呢反着颠倒升上来。在国际法当中呢，一个国家的国旗如果颠倒升起来的话，表示这边有国际的危难，任何人都可以去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就是解救这个问题啊，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最后呢，他被那个典狱长从背后开了好几枪把他杀了，可是他最后还是把那个旗子升上去。可等他把旗子升上去的时候呢，全部的人都看到他并没有照原来的计划把国旗颠倒升上去，他发现他升上去的还是什么，还是正的。哎呀，那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感动，你知道吗？他就带动一切监狱的囚犯，他跟典狱长最大的旗舰作战。典狱长他说他每天要看那个犯人的什么犯罪记录、审判的记录，他要去思维，他把所有的犯人当作敌人来看待。可是劳勃瑞夫他说，我们要去发现每一个人的优点。他在对他囚犯精神讲话，他说我们有一件事情是谁都夺不走的，那就是我们 who we are， 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谁呢？ we are soldier， 我们是美国陆军军人，用这种荣誉感让大家哦拍拍战，你知道吗？还有那种感觉，一个大将能够带兵啊，就是这个能力。他眼中看不到谁的缺点，他总是看到一个人的优点。尤其有一个口疾的大兵，他说他就关键的5秒钟打了他的上司，最后呢入狱。可是他2年兵当中呢，就那5秒钟让他坐了1年多的牢。可是他回来感叹说，我看到你还是98%的美国陆战队的队员，你知道吗？他会看到他98%你是军人，你只剩那2%有亏损而已。可是2%的亏损，我却看到你这么多的98%的军人的本性。 所以你只要尊重你 98% 的本心，不要因为你关键的那五秒钟做错的事情，已经在监狱你就觉得自甘堕落。他就把他鼓励起来，发觉一个人如果能够真的像这样子赞叹以及庆慰每一个人的优点，让每一个人的优点都发展到最高，这个也是越床向三昧，看一切法的优点。所以如这个大军一样，他把这个床宝当作月相啊，虽然他没有办法给我们什么，是当一个营地竖起一个国旗的时候，如果你对他有敬仰心，你推像我们对三宝如果有无比的信心的话，你看到三宝在哪里，你的信心就会怎么样升起来，对不对？乃至于什么都没有，这一切空无一物，你的心只要观想三宝，你的心就会清净起来，就会清净起来。一样，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自己做得到的事情，所以见此床向，人皆随从，对不对？就能够这样子产生了行动力，产生行动力。所以人呢、啊，最怕的是没有希望。越床向三昧，如果用世间法来讲的话，它就是给人家希望，给人家赞美，告诉人家 You can do it， 乃至于说 We can do it， 对不对？你只要设立一个愿景在那里，只要愿景成立了，想象它有无量劫完成的可能性，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对不对？我就用无量劫的不生不死的法身慧命来完成这件事情，有什么愿我不能发的呢？对不对？阿弥陀佛的十八大愿我也可以发，对不对？这个药师的十二大愿我也可以发，普贤十大愿我也可以发，地藏的愿我也可以发，什么愿不能发？可是看到我们当今的佛教界，却只求一件简单的事情而已，不求我们当生活着的每一刹那能够活得精彩，能够活得清净，能够让我的三业不起烦恼，对于调伏烦恼这件事情不去负起我们凡夫地的责任，这件事情我感觉妙老提醒的是我们今天作为佛弟子的责任。他说不管你法门要去哪里都不重要，每一个要去的地方都很殊胜，每一个法门也都很好，可是那个不是所有，一个每天伴随着我们的是三业的造作。你三业造作六根门头是不是能够清净，是不是能够庄严，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学佛应当在调伏烦恼上要起大吉大用，如果在烦恼造作上不起大用，大吉大用反而越变越怪，我感觉就变得奇怪了。那么在餐厅的时候啊，我也会数着念珠，那么别人就会觉得我也很奇怪，可是我也觉得很自在。你不希望我数念珠是不是？我把它挂起来，我也可以不数，可是我纵使不数念珠，我还是在数，我还是可以念佛的，谁可以妨碍我念佛啊？不会啊，只要我心能够安住在那里，别人看起来，你只要告诉我那样子不好，我就可以不做，对不对？你没有告诉我那样子不好，我也不觉得什么不好，我当然也可以做，为什么我不能做？对不对？所以你在哪里也都可以让人家知道我是个佛弟子啊，我是佛弟子有什么错处？我信佛又怎么样？你会认为我信佛就迷信了吗？所以我觉得佛弟子的精彩是不怕让人家觉得有什么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觉得我这样不一样，应该要改，要随顺大众，我也可以随顺大众。可是我这样的做，其实本质上也没有什么错。如果你愿意了解，我也会解释。你有耐心的话，我也会让你知道。所以这种自在，这种自在，你可以随时可以改变，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做。可是你心那个月床永远是安住在那里，只要床向一立，人皆随之，人皆随之，那种自信啊，真的是不退转的，那、啊、真的是不退转的，这个叫做月床向三昧啊。所以在那部片子当中，他说啊 ，castle 是防外物啊，外贼进入的，可是监狱的那个 castle 却是防止这个人逃出去的。所以他说啊，你不要以为那个墙是我们的障碍，那个墙是我们的墙，我们可以在砌那个墙的每一个砖头上写上我的名字，对不对？那个墙就是我的自信，它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它就是我工作的全部。今天我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监狱去做很多事情，可是我的工作就是什么？我的工作就是砌这座墙。我如果只要能够接受这座墙变成我的修行的道场，我心就安住在道场上面，我也就不烦乱，就等到我出狱的那一天，我也就是一个无罪的人，对不对？我终将无罪，我只要信这件事情，做当下该做的事情， 你的本性自然就是清净，而且是无罪的。这就是空心菜。当下你根本不会去背，我们好像忏悔就好像背一堆的什么包袱啊，无量劫来的那个虚空般这么大的罪性都背在我们的肩膀上面，太苦了，对不对？学佛也不要那么苦，学佛就要这样，非常的积极自在，这才是月床向三昧所表法的意思。接着呢，第六个，云何名出诸法三昧？啊，重要就是那个出。啊，那个出是什么意思呢？住是三昧，能出生住三昧，请把出生发出来，画起来，那就是它的关键字。啊，什么叫做出生呢？我们看看龙树菩萨怎么解释。他说呢，第四行啊，1792第四行，出诸三昧，诸菩萨得是三昧，令诸三昧增长，把增长画起来。啊，所以出生就是增长的意思。记住哈。它是增长，而不是什么无中生有。我们只能增长，而不能无中生有。缘都无生了，对不对？我们一切相都是因缘所成就了。所以同样的，如果你要进一步去思维增长是什么意思呢？增长就是无生的意思，根本没有生起。今天如果你以为有升起，只是我的心这一头起了什么？起了增长的观察。你以为有什么东西增加了，增加了。可是问题，增加应该原本有才对嘛，对不对？你应当依于一个有处才有办法增长嘛。所以增长的意思就是要叫我们观察什么？观察一切法的依，所依是什么。所以什么叫做出诸法三昧？就是要观察法从哪里生的，法的生处何在？依楞严经的话，就是七处真心，去找那个心。佛就问说：“你为什么出家？”问阿难为什么出家？佛那阿难就说：“我当初就看到你的法相庄严，对不对？啊，我就想了解你去修什么法，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庄严相。”于是他就问你：“你用何得见我的相好？用我的眼呢、啊？是你的眼见吗？还是你的心见？”于是从眼见、心见继续一直不断的问下去。那就是问这个，问出诸法三昧，倒装句，法从何出？去观察法从何出，法是怎么出来的？你去看这件事情，你不要停在相这个地方，彼就在这里，书就在这里，一切因缘就在当下。可是问题，当下就这样无端端就这样有了吗？不会，起来有自，如所从来，而无所从来。它一直不断的在流变着，这样观一切法如印诸法的三昧门。所以呢，出诸法三昧就是观察一切法的所依。你当你发觉无所依、无所有、无自性、不可得以后，你一样同入空无相无作三悉陀门，一样。好，所以这个呢是从法的出处上去观察，法有没有生呢？你就从法的生处去看。我今天呢就增长。增长，我看看能不能够令它增长，对不对？去观察怎么样去改变。所以增长者呢，也就是转念、转变啊，转变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凡夫能够思维、能够观察的能力在哪里？我们智慧在哪里？锻炼就在转念上观察我们的事变。这一切法无非就是事变之所生，只是把变化的暂住相当作是实有而已。这就是万法为事，为事观的观察，而用性空观的话呢，就观察它的缘起，根本不生，只是假名有。这是般若观跟为事观的差别，同样都是观察法有没有生啊？法要观察法无生比较难，但是观法怎么增长，对不对？看它的改变过程。如果你可以观察到法一直不断的在改变，那请问它有没有住？他纵使有住，也只是暂住。我们就是切头切尾，把一段暂时不改变的相认为实有。如果你知道他前面有因，后面还有果，一直不断的流变，那么请问你怎么可以剔除因啊，斩除后面的果，只留下中间这一段的暂住相当作是实有呢？啊，你就要这样观察，然后自问自己，你自己的执着在哪里？这个取舍就是执着。所以法根本无住，取舍令住，所以知道 法的升起在哪里？在心，是心令其升起的，经常就观着一个心的取舍相，一切法的升起就是这个取舍造作，就是取舍造作，观照我的造作所谓者何？我的是为何而造作？你难道做一个不知不觉的人吗？做着任由因缘拖着自己团团转的人吗？然后呢，最后还要背因缘所造的果吗？你要这么不知不觉的过这一生吗？我们的凡夫的习气就会不甘愿，对不对啊？不甘愿，我被安诺，我被安诺。在这个地方呢，一直不断的去问、自省、自问。你今天在三业造作，每个因缘底下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在让自己受果。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发起不受后有的决心呢？什么时候我才会甘愿入一切法的涅槃自性，令其无作不生呢？这是要去问我的造作的习气什么时候能停下来，能停下来。那为了能够去体会那个涅槃的味道，于是我们去修三摩地。修三摩地只是把身心安止在发出清安的状况底下，去思维这一切的智慧法门，观察这个道理不是佛讲才有的，根本法的自性就是这件事情，只是我们不通达而已，对不对？所以我根本也无学，入到无学而入法的自性即灭相以后，就是出诸法到了究竟，出诸法到了究竟，到了究竟就是无生，那、就是无生。所以我们从无生门，无生门又难，那我们从观察法的转变，所以出诸法就是观察法的变化相，啊，一唯识观就是观察法的三能变，一般若观就是观察法的缘起性，啊，这个性是性空的。于是呢，能够证诸法毕竟空，就是出诸法三昧的目的。好，这第六、第七门，云何名观顶三昧？注视三昧，能观诸三昧顶，请把那个顶画起来。重点就是那个顶，那个字，那个顶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是倒装句，是你登顶以后再来观，你登一切法的最顶。就是把你的境界提升了以后，再从比你现在的地位更高的角度来思维这件事情。你今天要怎么解决你现前的困难，你就呢提升一个角度，对不对？用一个客观更高的角度来观察这件事情，看到底用一个圣人的角度，对不对？我们不要讲那么高了，讲我们今天世间法来讲。像以前我在企业界的时候呢，我经常做教育训练给员工做上课的时候呢，我经常就讲，每一个幕僚啊，就要有一种能力，就是 thinking like your boss， 你整个的思维就要像你老板一样，你不要以为你是什么小喽啰，任何一个幕僚，你的个性、你的思维，你就尽量去模仿你的老板会怎么看事情。不只是如此 ，thinking like your customer， 你的想法要像你的客户一样，你的商品、你的服务要满足谁的需要，对不对？你要入到人家的需求面上去观察，人家怎么去受用你的商品，人家怎么去受用你的服务。所以，什么叫做观顶？观顶老实讲，就是自他换，换到这个法影响所及的那个对象、那个角度，你反观回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你能反观看看人家，在人家的眼光当中看到你这样的造作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意义，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所以那个顶的意思就是客观的意思，你把自己脱离这个我所，到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从第三者来观察我，不然我现在怎么去看都是有什么，都自己有自己的自见的障碍，对不对？有自己个性的限制，都有自己这一个人的习惯。我们随时随地看外在的一切，都是带着习气在看的。所以事实上，经就告诉我们了：汝意不可信。我们今天没有证到阿罗汉，没有证到八地菩萨以上，我们一切的知见都不可信。既然不可信，有什么知见比高下？同样的道理，最重要的观察是什么？要客观的反观自己的造作。观顶者就是站在客观的角度，对不对？冷静的看我这个人在干嘛事儿， 观顶就是这个意思，让你的心先登到顶，顶就是什么呢？无我无我所，一个客观第三者的角度，你站在一个客观冷静的角度去看我在造作这件事情，我的动机是不是纯正的，我的动机有没有自利自私，我的动机有没有为一切人着想，我这样的造作会不会触恼众生，我这样的作数是不是只有对自己有利益，我这样的作数是不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我这样的做是不是有让别人做起来不方便的感受，这种就叫做设身处地。如果要我学心理学来说呢，什么叫观顶三昧？观顶三昧就是同理心，你能够同理而不会卷入其中，不会感情用事，这叫做同其理而不同其性。你不会同流合污，可是你会看到这一切法为什么会这个现象是有它的道理的，你可以观察到一切相的道理性，可是你会保持客观的角度，你不会同流合污啊，你不会同流合污，你不会在里面呢卷得团团转，自己没办法处理。所以呢，观顶就是保持客观，保持甚至进一步，别人重我是轻，我不重要，那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怎么样能够让大家能够做一件事情有效率，我做起来方便不重要，把自己变得是轻的，别人是重的，乃至于进一步去观察，如果别人来看这件事情他会怎么看，别人来做这件事情他会怎么做，去找到别人的方便，一切去思考多数人能够做的有效的方法，不是我做起来怎么样才叫舒服，这叫做观顶。观顶就是登顶而观，登顶者就是保持客观，一切法都看在你脚下的时候，你就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原来它的脉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观顶就是客观啊，用客观的角度去观察一切法。那我这是我的解释啊，看这个龙树菩萨怎么解释。他说啊，入世三昧中能遍见诸三昧，如住山顶悉见众物，知道吗？什么叫悉见众物？知道这样一做影响全班全局是如何，对不对？一法而动全身，你可以看到全部的景象，你就知道这一件事情的牵动会影响范围有多大，你可以知道它的影响面有这样子，好，你可以知道，甚至可以知道这一步棋的下一步是什么。这也是那天看劳勃瑞福的片子，他在监狱当中跟另外一个狱友下西洋棋，他就跟那个对手讲说，你快赢哦，你在五步就会把我将军了。然后呢，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呢，那个劳勃洛夫又下了一招棋，那个对方就说了，既然你说我在五步就赢了，你为什么还敢动棋子呢？因为我在三步就赢了。你知道吗？一个会下棋的，因为我很喜欢下围棋啊，一个喜欢下棋的人就是这样的个性，他会看到我下这一步，对方会有几步棋可以下，然后呢，每一步每一步去推，他会看到对方还有几步棋，我还有几步棋，我会看到他会怎么赢我，因为我可以看到对方会怎么赢我，于是我才会不败。我看不到对方会怎么赢我，我就会败，因为我总是想到自己要赢而已。自己要赢，只不过自己决定要怎么下而已。你根本不知道我这样下之后，人家要怎么下。当你知道人家要怎么下了以后，你自己就有方寸，你就会得其分寸，你知道这一步要怎么下，知道吗？这就是啊，这边所说的住山顶悉见众物，我连你怎么下我都知道了，我还会不知道怎么下吗？对不对？我可以很客观的啊，很如法如理的知道你有五步，可是我只有三步就可以到达就近，这就是那种客观，这就是那种神通自在啊。这种呢就可以想象呢，它就是所谓的观顶三昧。你知道这一切法，那观顶三昧呢还有一个体会，你一切问题就问，它跟我们的目标有没有关系？你今天的生活也是可以做这样的观察。你今天每次要做一件事情，你就问。你今天如果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你就问：我要不要在这件事情上虚耗岁月、虚耗光阴，去费那个心去烦乱不堪？当你今天在一个烦恼当中没办法脱拔的时候，你就问自己：我要继续在这个地方去玩味那个烦恼呢？还是放下来，把一部经拿起来看，反正现在也没办法做别的事情嘛，对不对？那就读经嘛，要不然就打坐止静一下嘛， 虽然没办法修观，你就修定嘛，对不对？反正你只要能够知道有这么多的佛法的法门可以修，一切时啊都不够用的，对不对？哪有时间轮得到我们去烦恼啊？没时间的，根本没有时间的。所以这也叫做观顶。观顶的意思就是说，一切事情，这件事情到底要做不做，跟目标去检查。你跟最终的目标去检查，如果跟那个目标没有益处，你就可以不必做，做了也是白做嘛。那何必白做一趟，对不对？省力，让你的身心安住下来。那虽然呢，这样子感觉起来呢，诶，KK 齁，不过我觉得修行本来就要经常多学定一点，多观空一点，能少做一点就可以远离一点，对不对？让你的心能够慢慢有力量，可以在动转的过程当中也不生烦乱心，那才有本事。一直保持一直不断的高度动转，老实讲，你心不得定，不得定你的智慧出不来，出不来。所以我还是觉得在我的经验观察起来，还是要有一段呢，能够心得远离的修行经验，你能够体会，然后持守得住，这才是我们可以得力的一个啊次第。好，这是第七门，观顶三昧。第八，必法性三昧。我们看看205页第四行的经文。观顶是保持客观，或者是对终点来观察我们的过程。那么必法性三昧呢，就根本在过程当中就知道每一件现在在做的事情到底对我们的目标的完成有什么作用，知道我这件事情做下去就可以让我更进一步。你可以知道我现在每一件做的事情都对目标的达成有更进一步的效用，这个谓之必法性三昧。你看看他的文字怎么说，必法性三昧者，注释三昧决定之法性。法性就是涅槃的彼岸，你知道你现在做这件事情就可以达到彼岸，对不对？你只要行之久远就一定到达彼岸。啊，你知道你每一件事情，你做了这一件事情，你就决定知道这件事情这样做下去就可以证入法性。一切法必法性，一切法成就法性，那个必就是成就的意思。啊，所以呢，什么叫做必？必这边翻译起来叫做决定之。入一切法，你做这件事情你就很清楚明白知道，你做这件事情只要做到圆满，它就是涅槃，它就是般若蜜，它就是无生意啊，它就是无漏无为的道果。决定之就是必的意思，必的意思并不是只关心目标，而你会关心一切跟达到目标有关系的一切行。为什么叫做必？必是包容一切法，凡是对目标能够完成的一切法都要搜刮遍学。你能够摄受一切证入法性的法门，那个位置必，对不对？你能够去行一切法入三昧，达到涅槃的彼岸，这位置必，对不对？必就是就近完成，成就圆满的意思。你能够找到这一切法能够达到的所有一切善巧，得到一切的方便，然后你遍学这一切法，让一切法呢能够行，能够去实践，最后能够达到彼岸，这位置必。所以必不是只关心目标，如果你只关心目标，那是一个做白日梦的人，永远没有去实践，对不对？这不叫不能谓之必。真正的必呢，是你一定要注册，还要每天去上学，还要参加考试，还要及格，对不对？累积足够的学分之后呢，符合法规，最后呢才可以领到毕业证书。毕业证书之后呢，你还可以拿你的毕业证书去用那个资格去得到更进一步的法门，这样子才叫做必。必决定之也是般若蜜的意思，一切法性能够证入般若蜜啊，证入彼岸，这谓之必法性。所以呢，观顶是要去了解检查那个目标性，而必法性呢，反而是以目标性来去看重每一件事情，只要这个事情对达到目标有帮助，我都会尽心尽力去做。你知道这件事情跟证入法性有关，你怎么会不卯上精力去做呢？一定会卖命积极的去做，对不对？很精进，不懈怠，不放逸去做这件事情，于是你做这件事情就会必法性。 啊，能够成就圆满最终的法性成就。我们看龙树菩萨怎么解释，他说啊，法性无量无二，难可执持。他说啊，我们最终这个目标啊，涅槃的实性啊，太难了。啊，它是有绝代的，是无二的，又有无量门可以达成的，你没有办法很简单的就受持它。可是怎么样呢？入世三昧，必能得定相。言外之意就是什么？一切法都是入法性的门的方法，对不对？你只要得其善巧，那就是了。譬如虚空无能住者，得神足力则能处之。神足是什么？神足最应该要立刻想到的是三十七道品的哪一个？四神足，或者也叫四如意足。什么叫四如意足？欲、勤、心、观。心观表定慧，对不对？你要去学定慧，就是三摩地。要得三摩地，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有善法欲，对不对？善法欲之前，如果是要于邪事对论的话呢，还要去观察自圆满、他圆满十种圆满，以十种圆满起善法欲，决定要出离烦恼了，在于邪事对论叫做正出家。正出家以后呢，再起什么善法欲？善法欲之后呢，怎么样精进加行？信，这样才叫信，对不对？信之后静，得到正念，正念之后呢，入定慧。其实呢，法相虽然每一个法相都有短广略不同，乃至于如果你用四如意足，欲勤心观也摄一切法，你可以把五善根包括进去，你可以把这个三十七道品包括进去，你可以把三法印包括进去，你可以把一切法包括进去。所以一切法能够入神足，神就是自在，足就是能自。自在的能够到达彼岸，就是神足的意思。你只要保持欲勤心观，保持不退的善法欲，不退的善法欲就是净性，清净的性。你相信三宝，你相信圣戒，你相信一切法，这样子行之久远，就可以证入涅槃。你相信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净性。性这个时候就是欲，用欲啊，用那个善法欲来表现。欲你所希求的东西，学了以后，你就会硕修缩习，多多修习，对不对？一直不断的、不断练习、练习、练习到非常熟，熟能生巧，巧就可以入门，巧到入门为止，这个叫做必法性。这边就是这个意思。你能够入这个三昧呢，必得能得定相，能得定相。譬如虚空无能住者，得神足力，则能处之。那什么样能够处在虚空？你看飞机，飞机靠了什么？就是它制造用引擎啊，制造一个喷射什么喷射流，好，利用喷射流产生举力，好，在虚空当中产生上升力，好，你知道吗？飞机能够飞在空中，依的是什么？依的是逆风的力量，它想办法利用引擎，对不对？造成推动力，对不对？它利用打击后面的空气产生反作用力。让整个机体往前冲，那空气本来不动的，你往前冲，那么那个空气就会产生一个推挤的力量，而推它因为尖呢、是流体的，在流了之后呢，那个空气就会像包装一样流到飞机的整个外围，就好像用空气怎么样把这个飞机体怎么样抬在虚空当中一样，所以它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入虚空，它反而怎么样？逆虚空，利用逆风啊，利用逆风产生怎么样？上升力。由此表法是什么？一切障碍，对不对？一切障碍才是什么？才是菩提。你不入一切障碍门啊，你怎么得菩提？你得到一切智慧，不就是要来断烦恼吗？所以难道你就保持三业不造作，然后你就得佛的清净吗？不会嘛，还是要入世间嘛，才有办法随顺世间而能够得世间觉嘛，是不是这样子？有这个法就可以知道，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必法性。必法性就是得神足力就可以处虚空。你知道这一切法都是假的嘛，都是空的，既然是空的话，我就要用无所得空，反而不是无作，而是作，依作而显无作的功德。所以呢，我们经常讲无所得空，就讲用无所得空，就是这边讲得神足力而能处虚空，就像鸟一样，那这别的 尤其最近的燕子很多，你看那个燕子哦，飞得好快，感觉它好像就要撞墙，可是它到了墙那个地方的时候，呜就转过来了，你知道吗？它飞得越快，那个空气撞到那个墙的那个反作用力啊，就可以把它弹得越远。它根本不怕去撞墙，它就只要到了那个快要撞墙的时候，把那个翅膀全开，对不对？然后领受那个返回来的风，那个风一吹，它就嗡就过去了。哦，看他们飞哦，实在是觉得哦好逍遥哦，那个真的是神族，呵呵，得神族而能处虚空。所以对他来讲，根本看不到墙，你知道吗？反正墙把它弹过来，弹了我就弹了，弹了我就回来，对不对？好，回来之后呢，我就再去。所以菩萨来往而出生一切世出世界因缘，这就是菩萨缘的道力啊！一切的业就是道的力量啊！一切造业所处啊，所生处就是道的力量。好，再来呢，我们看臂床向三昧啊，前面呢叫做臂法性，那么把法性的相，法性其实无相啊，法性其实无相，可是呢，你可以随念一法。你也都可以说它必法性，好，刚才讲法性是无量，对不对？可是呢，床是一相，所谓无相，啊，这个无相呢，就是涅槃相，而涅槃相呢，也可以是多的世间相，啊，世间相其实同样是都是绝代不二的，必床相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看经的意思，经他说啊，云何名必床相三昧？住持三昧能持诸三昧床，啊，请把持。床这两个字画起来，床就是相的意思啊，就是法相。你要知道一切法相呢，就摄一切法性啊，一切相入一切性啊，一切相入一切性。虽然你没有办法遍学一切法，可是你一切法入了身的话，你也可以怎么样，必法性。所以前面呢是从一切相观察入一切性，而这边呢刚才呢是一切性呢出一切相，而这边呢是用一相入一切性，啊，是反过来的，它都是一对一对这样子增上。那我们看看龙树菩萨怎么解释，他说：“臂床向三昧者，入世三昧，则于诸三昧中最为尊长。”其实他都这么说了，他意思是说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态度，臂床向三昧就是去尊重。哎呀，你第一，你也第一，你看那个禅宗的公案不是这样讲吗？啊，张三来问他是不是这样子，他说你对。李四来问他说是不是这样子，你也对。旁边沙弥就说为什么他说你也对，这里说你也对。于是他也跟沙弥讲说啊，你也对。反正在开悟的圣人的眼中啊，什么都对，一切都很好。什么不对？你这个法如果入三昧门，你这一切法就见实相，哪有一切法不对的呢？对不对？只是你不能停在这里而已，你不能以少为主，你不能只是停在这里而已，你只要继续深入的话，这一法难道不对吗？当然对了，当然对。这就是臂床相，臂床相不是这个三昧最高，他意思是说你要看待一切的三昧都是什么，都是最尊长的。所以入臂床相三昧，他常常会去赞叹一切法，赞叹一切人，赞叹一切事。于是我们法华经就有一个菩萨是修这个三昧的，常不清菩萨。哎呀，你一切成佛，看到人，看到一切事物都是看到佛，对不对？他把一切法相都看作是最尊长啊。譬如君将得床，表其大相啊，表其大相，受那个旗呀、啊，受那个旗。其实我还是一个人嘛，可是今天呢，你皇帝不给你这个军旗，对不对？你只是一个武官，你不叫做将帅。你今天这个武官，谁都是三颗星呢、啊？五颗星、四颗星、上校、上位，你可能都有官职。可是你官再大，你很可能只是坐办公室的文官。今天你领了一营，你就要营长。所以，纵使你只是下士，到了战场啊，官都被打死了。你纵使是二兵呢、啊，二兵带一个营，他也被叫做营长，对不对？臂床相就是这个意思，不管你官阶高低，只管你的责任。你发愿承担什么责任，我看你责任这么大，我就尊重你有这么大，知道吗？依他愿意发愿承担的责任，依那个床相去尊重他最为尊长，懂吗？你看一个人， 那个人有他的缘起条件，他就是那个限制条件。可是你看到那限制条件的美，你会站在他的美，他就是那样的美，对不对？红的很美，甜的很好吃，咸的也很好吃，每一个如果如其味的都很好吃，没有什么好挑的。如其床相的话呢，每一项都是最尊长的。好，所以军将只要能够得到军旗的话，得到受一个责任，那个床的意思就是责任。就像我讲啦，我可能是上尉，我可能是上校，可是如果上尉也去带一个营，上校也是带个营，这两个人一样大的，一样大的。可是呢，他们两个见到面的时候呢，那个上尉也会先举手向上校敬礼，那个只是伦理。可是就床相而言，是平等的，是平等的。如果我们只要愿意发愿，荷担如来迦叶，我们也当下就是佛子，知道吗？那么佛看到我们，他也会怎么样？对我们顶礼，得佛的加持，就是得这用这种作愿去承担这样的责任，而得到诸佛的赞叹啊，得过去现在诸佛的受记，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什么？因为你发愿做未来佛，当你一念心发愿做未来佛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得过去现在诸佛受记。还记得经文吗？前面才刚刚读过的，你真的能够见无生法忍入初地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已经是正修菩萨行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得到什么？得到过去现在诸佛受记。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是未来佛，十方诸佛就来赞叹未来佛出世了。这就是得到阅毕啊，这个床相三昧。好，第十个，我们今天把第十讲完哈。金刚三昧，金刚三昧呢，就是已经到了果位了，是佛果位上的三昧啊。它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在205页啊，云何名金刚三昧？住持三昧能破诸三昧，破，请把破画起来。破就是对一切法的执着，破请底下呢写一个执，破执，破法执啊，重要是破法执。二乘人呢最重要就是那个法执没有放下啊，法执没有放下。而金刚三昧呢，就是把俱生的法执最后一分的尘沙无明都破尽。破到最后，就要把最后一分的尘沙无明的破尽。阿罗汉比起菩萨到佛果位，就是差什么？十品的尘沙无明没有破，所以他一分正一分破，把这个尘沙无明破尽，得到的入的就是金刚三昧啊。所以金刚三昧就是佛的一切种子了啊，这佛的一切种子。我们回来看龙树菩萨的解释：金刚三昧者，譬如金刚无物不现，那个物啊，就是对。物旁边写两个字自性，啊，写三个字法自性，把一切法任有自性，现就是崩溃，不能成立的意思啊，不现就是观察它没有成立的可能性，那个物自性法自性根本不能成立。你如果用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去观察一切法的话呢，一切法的自性是不能成立的。此三昧亦如是，于诸法无不通达。为什么不通达？我们不会迷惑于法相的差别向上，令诸三昧各得其用，如砗磲、玛瑙、琉璃为金刚能穿。再怎么样子的出世间道法，它也不外就是法，对不对？然后乃至法上应舍，何况我们现在贪嗔痴的烦恼？连圣道的修行人连法都要舍了，何况我们凡夫地这一切烦恼呢？有什么不舍的？所以《金刚经》就告诉我们，佛的金刚般若波罗蜜智慧，看一切出世间道的道法都要舍了，用这样来劝告我们，要烁烁的断烦恼，入地正修行啊，入地正修行，这种智慧就叫做金刚般若蜜啊。金刚般若蜜就是得最后佛果位上的定。所以到这十门呢，从首楞严入啊，首楞严呢就从法相下手，从一切的法相法住，观察一切世间相常住不灭，就是《法华经》所谓的实如是，就是观察一切法如的意思啊。如，然后呢，第二个呢，叫做什么三昧？叫做宝印三昧。印就是印一切法涅槃空啊，正法性。那么得如的有，观察一切法相的有，也观察法性的空，双持有空入中道第一地，观察一切法如化如幻，得到它的大机大用。心由毕竟空而能够用无所得空观察妙悦三昧，而能够总持一切法，最后一直不断的修行。所以这十个三昧就是十地，就是五道。 哦，表五道的修行。那么各位如果愿意去看《宪官专言论》，我最近正在读，我觉得好精彩，应该快点读《宪官专言论》，把他那个道次第哦对到这个百八三昧门，对到《大般若经》来对读的话，很精彩。他把他修行之地啊表的意思都很明白。如果不看那个东西的话，一个三昧一个三昧就定义而已，你得到他的法相的定义一点意思都没有，很难受用啊，很难受用。不知道怎么让自己在观察世间跟出世间相能够得到进步，好，很匆促之间呢，就这样子跟各位报告这十个三昧啊，各位不妨循这个角度哈，自己去啊玩味一下。我觉得啊，你只要入那个无量义去观察四处世间法，这每一个三昧的定义呢，都有它很多表法的意思。其实呢，不要怕去体会，我们要用心的去体会三昧的学习呢，真的要用心去体会。要练怎么样善用其心，这就是三昧的下手处。我们本来有无量的智慧，我们把它限制住了，现在我们要开发它的那种创造力。可是呢，我们因为这一直不断的在改变，所以不要把知见当作是己有的，不要认为就只是这样子。你只要不堕入任何一个决定的知见，那么无量无边的想象其实无关系，没有关系啊，不会张扬我慢我见，不会。可是你一定要用心去体会，越多角度去观察，就越得法的受用。好，我们今天报告到这边为止。